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9月8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栏目今天播出。正在海拔5200多米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合成团组织官兵扎实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引导官兵树立正确苦累观，扎根高原奋斗担当。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全力投入海南、广东等地台风灾害救援任务。直击现场，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抵达上海进行友好访问。
环球军情，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表示，未来将在陆地上采用新的技术对美国、以色列等敌人实施打击。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播出人物纪实报道，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那位帮助过很多人的退伍兵笑了。
以下是详细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
对基层部队来说，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是破解战舰备难题、激发练兵活力动力的有力抓手。连日来，正在海拔5200多米的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合成团组织官兵扎实开展大讨论活动，在学察变改中引领官兵树立正确苦累观、奋斗观。请听特约记者李波、安建瑜的报道。
引当时学一定风山，运输的车辆根本无法进入哨下。
在海拔5200多米的喀拉昆仑腹地，新疆军区某合成团的会议室内，一场云端课堂连线交流活动正在进行。官兵们满怀崇敬之情，与连队的老前辈进行互动交流，倾听他们喝血水、刨土窝、斗严寒，用青春和热血扎根高原、不懈奋斗的故事。新疆军区某合成团赵瑞兵：
前辈有句话令我感受很深，作为军人，我们就要受得了苦累，下得了苦功，干得了苦差，才能干好本职，干出成绩，有所作为。
受得了苦累，下得了苦功，做得了苦差，看似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新疆军区某合成团周某说，近年来随着部队实战化训练走深走实，这个团先后多次赴喀拉昆仑高原腹地驻训。尽管后勤保障条件不断改善，但高寒缺氧的自然条件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官兵的身心健康。
现在的官兵大部分家庭条件都很好，很少有吃苦受累的经历，所以我们在活动开展前就通过调研确定了树立正确苦累观、扎根高原、奋斗担当的主题。
如何正确看待苦累，在苦累中树立什么样的目标，怎样把苦累转化为练兵动力，围绕这些问题，这个团组织官兵进行深入探讨。许多官兵在讨论中找到了自身存在的骄骄二气，也找到了与完成备战打仗使命任务自身还存在的差距。新疆军区某合成团吴凡：
有些官兵出现了类似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求过得去不求练得精的情况。我们结合奋斗观、苦累观大讨论、大辨析，就是要为官兵挫一挫骄气，提一提士气。
在新疆军区某合成团的训练场上，自找苦吃、攻坚克难逐渐成为高频词。侦察排长巴旦巴热杰发挥自身优势，克服重重困难，牵头完成了攀登、狙击战术、格斗补服等多个科目的教学示范任务，推动了训练质效的提升。
我们现在逐渐对奋斗拼搏该有的样子已经达成了共识，那就是立足本职岗位，对焦未来战场，有苦吃苦，没苦找苦，在不断发现问题中寻找能力短板，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推动进步。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奋斗创造美好未来。新疆军区某合成团龚义红告诉记者，在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的过程中，部队紧紧抓住高原驻训的契机，圆满完成新装备实弹检验、高原实兵对抗、体系演习等重大任务，部队全域机动、全域作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我们要通过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官大讨论活动，引导官兵紧跟强军时代节拍，勇于接受苦累洗礼，在吃苦中磨心智，练本事，强能力。
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为期六天的全军高级干部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专题研讨班七号在国防大学结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交流总结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努力开创政治建军新局面，为奋进强军一流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张又侠指出，要坚持不懈抓好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进一步深扎信仰根基，锤炼党性修养，改进工作指导，切实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落到思想和行动上。要锚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建强各级党组织，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着力在练兵备战、规划攻坚、深化改革上充分发挥服务保证作用。要用好法治这个治本之举，狠抓根本原则制度刚性执行，紧盯新部署新课题建章立制，切实提升政策制度综合效能，确保党指挥枪的各项政治要求贯到底、落到位。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主持交流总结。军委机关各部委、军委各直属机构、军委联指中心、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各直属单位、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
这两天，今年第11号超强台风摩羯先后在海南文昌市、广东徐闻县登陆，造成严重灾害。灾情发生后，海南、广东等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紧急驰援灾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刘若晨、特约记者赖浩然的综合报道。
昨天上午8点，台风过境之后，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灾预案，派出应急抢险救灾分队50多人，携带工具前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展开道路清障等救援工作。到达现场后，面对街区随处可见被连根拔起的树木和吹断的树枝，官兵立即分组展开作业，与地方党员群众以及志愿者一起清理路障、疏通道路、排查消除隐患。从昨天早上8点开始，官兵们连续奋战10多个小时，主干道已被清理通畅。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刘分员：
由于受台风摩羯的影响，大面积树木倒伏，严重阻塞了道路，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主干道所有障碍物全部清理掉，保障车辆行人能够正常通行。
台风过后，海南海口部分地区停水断电，道路严重受阻。武警海南总队昨天出动1700多名官兵，前往海口受灾严重的三江镇、南海大道、国兴大道等区域进行道路抢通作业。经过持续奋战，部分道路被抢通，目前灾后重建任务仍在进行中。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昨天上午紧急出动了1600多名官兵和180多台车辆，携带各类应急救援器材，分多个波次紧急奔赴海口、屯昌等地抢险救援一线。到达任务区后，官兵们协助地方政府迅速展开各项救援工作，主要负责疏通道路、转移群众、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等任务。官兵们全力以赴，连续奋战10多个小时，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台消息，近日在退役军人事务部包扬纪念司指导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组织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赴湖南省益阳市开展马济堂战役无名烈士遗骸搜寻发掘现场作业。在湖南省各级统筹联动及有力保障下，历经5天紧张作业，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会同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团队在马济堂战役遗址附近区域共搜寻发掘出土多批次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圆满完成本次搜寻发掘专业支持任务。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抵达上海进行友好访问，请听报道。
9月6号下午2:30，印尼海军毕马苏级号风帆训练舰在中国海军朔州舰的伴随航行下，缓缓进港，驶入码头靠泊。在码头欢迎队伍中，官兵们军容严整，整齐列队，手持热烈欢迎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级号风帆训练舰访问上海和中印尼友谊万岁的欢迎横幅，向毕马苏级号挥手致意。毕马苏级风帆训练舰舰长海思雅。
这是毕马苏级号自2019年后第二次到访上海，对我们来说，能够再次有机会访问上海是非常宝贵的经历。我认为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中国海军的专业素养极高，有很多的舰艇、大型舰船，这让中国在地区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随后，海军朔州舰舰长邀请毕马苏级号风帆训练舰军官代表登舰参观，中印双方海军官兵展开友好交流。昨天，双方还组织了城市游览、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据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陈佳宇介绍，这是毕马苏级号风帆训练舰第二次访问上海，也是印尼海军第三次访问上海。
此次，我们将通过连续5天的访问，先后组织甲板招待会、文体活动、专业技术交流等项目，进一步增进我们两国海军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情谊。
特约记者孙威、何志林、祝洋洋报道。
又是一年退伍季，又一批老兵带着对军营的无限眷恋、对战友的依依不舍，向军旅生活郑重告别。士兵江宇航就是其中的一位。9月初，他在离队之前写了一篇日记，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他刚到部队时的尴尬境遇和心理抵触，更讲了他慢慢融入部队生活，得到战友们理解和关爱，在部队逐渐成长的心路历程。从他质朴的讲述中，我们深刻地感悟到，部队的确是一所锻炼人的大学校，是一个温暖有爱的大家庭。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位退伍老兵的真情讲述。
我叫江宇航，至于为什么会来到部队，主要是家里的原因。说到这里，心里有很多不甘。我自认混过社会，比较厉害，谁都不放在眼里，带着很重的地方习气，对单位和班长的管理上有很强的抗拒心理。凭什么我要听你的？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有必要小题大做吗？对纪律规矩不能理解，对战友的善意的提醒也很不屑。在这种想法的加持下，我继续我行我素，甚至还因为自己的不满给大队首长打去了电话。我越来越感觉到大家对我的意见敬而远之，没有人愿意和我交流。我一度认为自己就这样混2年就结束了。一次轮换的机会，我被派到执勤点工作。刚来到执勤点时，自己的心情是愉悦的，心里想着终于离开连队了，可以更加开心的躺平。但是幻想与现实总是相悖的，执勤点的生活枯燥乏味，人少事多，每个人都在不停的忙碌，只有我在闲着。我有些疑问，都不在连队了，他们不都应该像我一样躺平吗？他们的工作动力在哪？我抛出了我的疑问。负责人说，你穿了这身衣服就代表你接受了这份责任，你就要履行好应尽的义务。执勤点是咱们的家，你不干我不干，那谁来干呢？那一瞬间，我仿佛明白了一些道理。很快我就结束了执勤点的生活，重新回到了连队。在我观察下，又有了不同的感受。每次工作开始时，班长总是喜欢带着我们坐在一块儿，聊一聊工作的思路。我说的建议，他们都会认真听取、采纳。我体会到了被尊重、被认可的感觉。有一次，我们班宿领通厕所挖沟的工作很脏、很累，但是身边的战友都是撸起袖子干。我尝试加入他们，和他们一起工作后，所有人身上都湿透了， 但是大家对我展现的都是开心的笑容。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23年10月8日，这是我20岁生日，政治连队繁忙的整修任务，忙碌一天后回到班里休息。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点燃蜡烛的生日蛋糕，看着大家的脸庞，我真切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今年年初我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母亲做了手术，父母的关系也变得紧张，我瞬间慌了神，不知道该怎么办。连队知道我的情况后第一时间询问我家里的状况，带着我一起和家里打电话协调处理相关事情。那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待在队伍宿舍很晚，感觉在这里我才会安心。在连队的不懈努力下，母亲的状态慢慢好转起来了，父母的关系也逐渐变得缓和，日子也慢慢的好起来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本我一直抗拒的组织才是我最大的依靠。在这样一件一件事情的影响下，我慢慢的融入了这个集体，每个人对我都带着热情和关怀。原来大家从来没有放弃过我，2年的经历让我成长了很多，也更加珍惜了这个家庭。转眼我也到了将要退伍的时间，我现在希望时间可以过得慢一点，让我可以为这个集体再多做一些事情，来回应他们的爱与包容。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9月6号报道，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在讲话中暗示，胡塞武装未来将在陆地上采用新的技术对美国、以色列等敌人实施打击。自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多次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红海和亚丁湾水域的目标，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据美国媒体统计，自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升级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总额超过557亿美元，援助乌克兰武器的先进程度、破坏力逐渐提高。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6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的重要目标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无人机等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导弹、重要能源设施等目标进行了17次集群打击，并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6个定居点。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那位帮助过很多人的退伍兵笑了。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杨红、张建栋、李曼晨，特约记者曹阳，播音胡成成、宋波。
庞鑫，内蒙古呼和浩特人，1971年出生，1989年入伍到武警驻新疆某部，服役期间爱岗敬业，表现突出，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一次。1993年，庞鑫退伍后留在新疆，同年进入吐鲁番市鄯善县公安局工作。30多年来，庞鑫始终保持服务人民的初心。不论在基层民警岗位还是担任派出所副所长、教导员期间，工作一直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同时他还坚持助人为乐，真情帮助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各民族群众，以一名警察的名义先后捐款资助54名孤儿和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并悉心照顾9户困难家庭，为5位孤寡老人养老送终。近年来，庞鑫入选中国好人榜，荣获自治区道德模范荣誉，2022年被评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初秋时节，新疆吐鲁番的葡萄迎来了采摘季，当地的人们载歌载舞，喜庆丰收。每到这个时候， 吐鲁番市鄯善县公安局特警大队教导员庞鑫就会给热西弹幕打电话，询问一下今年的葡萄收成情况。热西弹幕是庞鑫资助过的一位维吾尔族大妈，这些年庞鑫一直关注着热西弹幕一家的生产生活情况。
葡萄种出来以后，一亩葡萄能弄5000到10000块，六亩一年就3到5万块他就挣了，所以他这样下来就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好。
庞鑫曾经当过兵，退伍30多年来，从橄榄绿到警察蓝，庞鑫始终保持服务人民的初心，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用心用情关心和帮助当地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群众。
在部队锻炼了那么多年，你脱掉了军装，换上了这个警服，我们退役不能褪色，一定要发挥好部队的作用，发挥好咱人民警察的作用，一定要为这么样的老百姓服务好，能为善者做点事儿。
1989年，18岁的年轻小伙庞鑫穿上了军装，从内蒙古大草原来到美丽的新疆，当了一名武警战士。服役期间，他表现突出，多次立功受奖。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乐于助人，经常学习雷锋做好事。1993年，庞鑫退伍后选择留在新疆，在吐鲁番市鄯善县公安局当了一名合同制民警。几年后，庞鑫经过刻苦努力，又考取了公务员编制。
在部队当中，我是一个很不服输的人，从我部队到了地方，一定要做国家有用的人，所以我自己也一直这样去做，努力着，踏踏实实做事，踏踏实实做人。
庞鑫是一位身材魁梧的蒙古族汉子，更是一个热心肠的人。1997年，庞鑫在一家常去的面馆里注意到一位60多岁的维吾尔族大妈，每天坐在面馆门口帮老板摘菜，老板有时也会把多做的一部分拌面拿给大妈吃。庞鑫通过与大妈聊天得知，这位大妈是个哑巴，无儿无女，丈夫也已经去世，一个人居住在面馆后面的一间旧房里。有一天，庞鑫来到大妈家里，看到家中比较穷，老人一个人孤独的生活，庞鑫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进他的房间，他里面什么都没有，就一个炕，炕上面简单铺了一个褥子一样的，窗户开得动，烂的。
第二天，庞鑫就买了一车煤拉到老人家里，替他生了火，还带来塑料布封堵了漏风的窗户，屋子里一下暖和起来。老人虽然说不出话来，但两眼噙满了感激的泪水。从那之后，庞鑫隔三差五就会到老人家中探望，看看吃的面粉还有多少，煤还够不够烧，同时和大妈用手势交流一下近期的情况，对老人家的感情越来越深。2003年，72岁的大妈在庞鑫的陪伴下安详离世。
最后也经常去给他拿过去米面油，我爱人经常去给他打扫打扫房间，那收拾收拾房子，去了高兴的笑了，比划了手手，大拇指一伸上就是感谢你嘛，你好嘛，我也懂了。
1999年，庞鑫从一档电视节目中了解到，鄯善县东巴扎回族乡有一对姐弟，从小父亲去世，母亲离家出走，姐弟俩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因为家境困难，姐弟俩面临着辍学的困境。热心的庞鑫果断决定每月省出一部分工资供姐弟俩读书。从此，这对小姐弟在每个月都会收到署名为一名警察的汇款单。直到6年后，他们才知道这位热心的警察叫庞鑫。庞鑫不仅坚持每年资助姐弟俩读书，工作之余还会抽出时间到姐弟俩的家中耐心辅导他们的学习。
我一名警察即什么意思呢？我也不想暴露我自己的身份，就是一名警察即不影响他小孩上学，这个小娃娃们直接也在议论呀，是养你的，你这么可怜那么可怜，他们也在议论的时候影响他学习嘛。
这些年，庞鑫对待这姐弟俩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但给予经济方面的支持，还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而操心。在庞鑫的帮助下，两个孩子现在都已经完成了学业，找到了工作，并且各自成家立业。 弟弟学习了挖掘机技术，后来又在庞鑫的推荐下到了当地的联通公司上班。姐弟俩从庞鑫叔叔身上体会到了人间温暖，如今他们也经常去帮助有困难的人。
他们也懂得感恩，经常去帮助一下别人，看看邻里邻居的有困难的家人、孩子们呀、老人们呀，他们也做得也挺好，感染他们了。
2004年，33岁的庞鑫调到鄯善县双水磨派出所工作。在一次入户走访时，他认识了维吾尔族大妈热西旦木一家。那时热西旦木的丈夫因为车祸刚刚去世，两个女儿年龄还小，大女儿还存在听力障碍，日子过得很艰难。详细了解了这个家庭的情况后，庞鑫当即承诺要资助他的两个女儿读书。
爸爸出交通事故去世了以后，欠了一屁股债，这个妈妈很刚强，这个妈妈嘛就要还人家债嘛，把人家都要还完嘛，家里面很困难。那个时候这姊妹俩嘛就面临辍学，我就决定了嘛，小何我来让他们上学，他就高兴的。
庞鑫在热情资助热西旦木的两个女儿上学的同时，还与鄯善县残联联系，为热西旦木的大女儿配备了助听器。后来庞鑫的工作几经调动，但他始终关心着热西旦木一家的生活。2007年，听说当地农村要进行政策制度改革，出台一系列惠民措施，庞鑫首先想到了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热西旦木一家。经过调研了解之后，在他的帮助下，热西旦木到村里承包了5亩葡萄地，从此每年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帮助他们至今嘛，人家都挺好的，现在老太太现在也找了个老伴儿，过得挺好。双水磨那一块给他把葡萄地都承包上，过得是一天比一天强嘛。
在吐鲁番还有一位姓袁的老人，也是庞鑫这些年一直的牵挂。袁大妈的两个女儿都患有精神疾病，大女儿的丈夫前几年不幸去世，原本困难的生活因此雪上加霜。庞鑫在资助袁大妈的外孙女上学的同时，还帮助他们一家申请到了政府的廉租房，为大女儿办理了病退手续。在庞鑫的影响下，袁大妈的外孙女不仅学习勤奋，而且勤劳懂事。
他的孙女儿挺懂事了，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放假了就来就勤工俭学的，就饭馆里面帮忙挣钱的，一个月3000块钱，给家里面减轻一下负担。
从部队退役后这些年，在庞鑫帮助的人中，既有维吾尔族群众，也有汉族、回族群众，而他本人是蒙古族，他的古道热肠和真情相助，让这里的各民族群众真正体会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暖。2016年，庞鑫通过政府机构联系到28名孤儿，这些孤儿大部分寄住在亲戚家。庞鑫在资助他们的同时，还经常购买学习用品前去看望，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一颗呀小白杨栽在哨所旁。
吐鲁番是鄯善县被称为滨沙之城，意思是离沙漠最近的城市。在这里当兵和工作30多年，庞鑫就像一颗坚韧的白杨，扎根奉献在这片土地上。现如今庞鑫依然还资助着6位家庭困难的学生。他说，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和人民警察，他会一如既往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继续传递爱心与真情，让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群众成为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